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炼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
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到了晚上，有风吹来遮满了云，早晨在云四围的地上有露水，
露水上升之后，不料以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
以色列人看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
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
其次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
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如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
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
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
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
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上，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
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
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粮。
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搜，什么也找不着。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
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
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
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残绿的薄饼。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要将伊满俄俄梅尔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
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称伊满俄梅尔玛纳，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纳放在法柜前存留。
以色列人吃玛纳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尔乃依法十分之一。
我们知道出埃及记14章是讲到神的拯救，到了15章，我们上一章所讲到的时候呢，就讲到神拯救的结果。神拯救的结果就带出了他们极大的赞美，因为这些赞美呢，不是空的赞美，是有内容的赞美，是一个实质的赞美，因为他们认识了神的自己，也认识了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所以给我们看见了，当我们看见神拯救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向他发出我们的赞美，认识到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拯救，也认识了他怎么样对付仇敌，怎么样行使他自己的作为。而且赞美呢，能够把我们这个人从我们的自己里面出来，把我们的心向着宝座。所以呢，你就看见了神将要做的事情，在你的信心的赞美里面已经做成了。所以他提到了许许多他们将来要遇到的困难，但是呢，他们看见他们已经得胜。仇敌因着神的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所以你看见呢，前面是有仇敌，但是呢，仇敌是在他们的脚下啊，这是赞美带出来的啊。所以我们要需要常常赞美，一天70赞美，要完全的赞美。赞美能够使我们超脱自己啊，赞美能够把我们的目光定在神的宝座，神的自己身上啊。然后赞美最后所带进来的呢，乃是神的国度，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而且不仅摩西跟以色列人在那里赞美，我们看见了亚伦的姐姐，也就是摩西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鼓跳舞。这边第一次提到女先知米利安，就因着赞美的缘故，你看她成了女先知，她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能知道神要做的事情。所以赞美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犹太人一天3次祷告，但是7次赞美。好，接下来呢，从15章的后半段，我们就看见了赞美的结果，拯救的结果是赞美啊。但是神并没有停在那里，神继续要在他们的身上做引领的工作。所以上一章的末了，我们看见神怎么在带领他们。神带领他，神为什么要继续带领他们？因为神不仅仅是把他们拯救脱离了埃及，脱离了仇敌，神的心意是要把他们带他们进入神那个产业的丰富。所以呢，神没有停在这里，神要继续引领他们。引领他们的时候，就发觉呢，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神必须要借着带领呢，把他们那个里面真实的光景给带出来。所以神就让他们3天就在旷野寻走，找不到路，这是神特别做的。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带领啊，我们就会像这边这样子发怨言，我们会觉得好像神怎么带领我们，结果找不到水啊。其实神不是找不到水，神是故意找不到水。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很多时候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神是特意做的。然后等到他们找不到水，后来找到水，就是水是苦的，结果他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那个苦毒全部带出来了。 带出来神要医治他们。所以神不仅借着指示摩西把那棵树丢在水里面，接下来神马上就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试炼他们。所以你就看见神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定律例和典章试炼他们呢？要看他们是不是留意听耶和华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因为这跟那个水苦水被医治是一样的事情。所以这里就说出了这个苦水实际上不仅是外面的水苦，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里面苦。神要把这件事情给我们带出来，让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怪环境，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那个苦毒哦，外面的环境把我们压出来的也只是我们的赞美啊，只是神那个丰富而已。但今天环境把我们压出来那个苦毒，就看见我们里面的那个苦，所以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呢，给他们定律例、定典章，试验他们，叫他们要留意听耶和华的话，叫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这样呢，神就不把所加给埃及人疾病加在他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拉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实在是借着这些环境，把那个解决我们里面那个苦毒的病，把我们带出来，这是十字架的功课。好，然后从这里呢，神就把他们带到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水边安营。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很好，就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经过十字架的带领啊，结果呢就带进了圣灵的充满，所以这是一个满了圣灵的生命。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很多时候我们被带到了以林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到达一个属灵的高峰了，我们就想要在那边永远不走了，安营在那里，我们享受，我们好像来到了什么呢？变化山上啊，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忘记山下的罪人啊，我们在愿意在这里搭棚。可是神的引领呢，是要他们继续往前，所以你看到十六章以后就继续讲啊。十六章跟十七章的前半段在讲些什么呢？就讲到神的供应，讲到神的供应，神不但引领我们，神也供应我们。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他是引领我们的主，我们要看见他是供应我们的主。以色列全会众就从以林起行，即使我想没有人愿意起行，在旷野那么好的地方，谁愿意走呢？但神没有让他们停在这里，因为实际上来讲，他们才刚刚起步而已。我们讲过他们的一生有42个站，到这边才前面几个站而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忘了，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蒙恩没有多久，我们真是享受了圣灵的同在，甚至圣灵的浇灌啊，圣灵的充满，那我们觉得到了顶峰了，但其实才刚刚起步啊，所以要继续带领我们往前。我们虽然想要留下来，但是圣灵继续在这里引导，所以以色列全会众就从以林起行了啊，要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因为以林虽然好，但是还比不上真正迦南的丰富啊。以林就好像我们只是预尝了那天恩的滋味啊，神要把我们带到那无限的丰富里面。好，他们从以林起行呢，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就到了以林和西来中间逊的旷野。逊的旷野大概是他们的第七站。我们发觉呢，就是我们前面讲到了5站，第6站没有提。如果你比较民数记33章的话，第6站讲到红海的旷野，所以他出埃及只是把一个重点讲出来，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在的，他并没有把每一站都写出来，因为他有他的目的在。这个我们不说，我们现在最主要是要来看到在逊的旷野到底他们要学什么样的功课。首先我们来看啊，就是说他们是到了以林跟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如果你了解这个圣经的地图的话，你会发觉啊，神带他们走的路离迦南越来越远。迦南呢，本来是他们如果从出埃及的，他们应该是往北走的，结果呢，你发觉啊，神带他们的路啊，从 从那个马拉以林一直到逊的旷野都是往南走，就越来越远。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神的带领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道路跟我们不一样。照理讲我们觉得应该走近路的，我们应该直接走的，但是神带领我们常常是越走越远，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离进入迦南进入基督那个丰富里面好像越来越远，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追求这么跟随，好像我们反而呢都是显出我们的那种败坏的光景来，好像我们本来开始觉得好像我们应该是很快就摸到了神的心意，很快就进入神的丰富里面，结果呢我们所看见的反而是好像离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远。但是你不要忘，这是圣灵的带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原来神带领他们呢是有目的的，跟我们人的想象完全不同。所以你如果跟随着这个圣经的地图来走的话，你发觉真的离迦南是越来越远，现在就来到逊的旷野。然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的。所以逊的旷野发生什么问题了呢？就他们没有肉吃了，食物吃完了。因为他们出埃及后，这是已经是第二个月十五号，就等于说他们离开了埃及大概一个月嘛，大概一个月了。一个月呢什么意思呢？就把存粮都吃完了，存粮吃完了。所以神仙要让他们学习一个功课呢，什么功课呢？就是你天然的供应已经没有了，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学习怎么来依靠神。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蛮刚强的，我们的刚强不是因为我们依靠主，而是因为我们很多的存粮，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积蓄，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积蓄也好，我们精力上的积蓄也好，你知道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走过一个月，还没有来到逊的旷野，逊的旷野你的存粮就吃完了。这人怎么办呢？你看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很奇妙，前面他们发怨言神指教他们把树丢在水里面，水就变甜了，就他们要就说要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叫医治他们，神已经把那个路已经指示在他们的面前了，所以他们也学了一些功课，他们就来到伊犁。但是你要知道肉体是非常深的功课，你要对付肉体这是很深的功课，不是你偶尔几次得胜，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你好像就学会了，往往不是这个样子。你看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他们，到后来他们也是为着吃，你记不记得就开始抱怨起来了所以有些寡妇他们没有得到应得的帮助所以你看见呢，不是说圣灵充满就全部问题都解决了，圣灵的充满常常只是我们走属灵的初步，圣灵必须要不断的被充满。所以圣经在写这些的时候，你看把我们真实的光景都一步步带出来，如果我们不是按着这个站一站的走的话，按照我们的天然讲圣灵充满了所有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回事。前面才在发怨言，现在又发怨言，经过了以林应该是功课都学会了，但实际上没有学功课没有学会，还有逊的旷野等着我们。所以这时候呢全会众就在这个逊的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发怨言的时候他那个怨言是很苦毒的话说得很狠，你们发觉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还最少还有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他们想到的是埃及的肉锅，他没有想到埃及的瑕疵，这也是我们常常 被神带到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抱怨的都是想到从前多好， 我们也想到从前多苦，所以你看人的苦，人的苦毒一发出来以后呢，人的理智都失去了，人只想到哇，在肉锅旁边多好吃啊！没有想到从前他们埃及法老军兵在怎么样挟制他们，甚至不给他们草来做砖。他说：“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了。”我们有时候回想我们的走过的经历啊，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向神发愿，真的发的，我们就是这么苦读啊！你真的带我们出来，就是要把我们饿死。结果你看啊，神没有责备他们，神听到的愿，神没有责备。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现在神要把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百姓可以出去啊，每天收每一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粮食从天降给他们，降在哪里呢？降在旷野。换句话说呢，神是在旷野给他们摆设筵席，神在旷野摆设筵席。你记得犹太人曾经也是问主耶稣说：“哦，我们的祖宗就是摩西的时候，曾经神从天上降下马拉，降下这个食物给他，你要变什么？你要什么来供应我们？”犹太人曾经拿这一段经文来向主挑战，结果主跟他们讲了：“这天上降下的粮食，谁是天上降下的？他主就是天上降下的粮。”而且主也曾经确实在旷野为他们摆设筵席，所以五饼二鱼，你看叫5000人吃饱，还收拾零碎装满了12篮子。所以你看见，就是说在出埃及16章里面呢，在新约里面你也找到一样的事情。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圣经里面得到很多的亮光。这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这个粮食呢是一个特别的粮食，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以前他们在埃及所吃的任何粮食都是地上的粮食，现在神要用天上的粮食来供应他们。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属天的道路，属天的道路的粮食不再是依靠地上的粮食，而是靠天上的粮食。现在神是 说到了这个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而这粮食呢，你必须要每天来收每天的份。所以你看，属天的粮食不是说一天要收好多份的，这是每一天都要收取的，这是它的特点。它还有几个特点，我们等一下会看得到。我们只要先记得，第一个就是它是从天上来的粮，第二它是每天要收取的份。然后神说：“我好试炼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你看在前面一章也提到了神要试炼他们，说你们要借着律法跟典章试验他们，现在神还是要试验他们。所以整个旷野呢，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要试炼他们的内心，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个在摩西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回想这一段话的时候，曾经讲过，把我们告诉我们这真实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8章。我们看第二节啊，《生命记》第8章第2节啊，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你看，摩西这时候已经带领他们第二代准备要进迦南了，已经经过了40年了。40年，神到底在做什么事呢？神在那里引导他们，在试炼他们，看他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守神的诫命。所以今天神把我们带到旷野，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常常在旷野。旷野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靠着你的自己来生存的，你没有办法靠你那个存粮再来过日子的时候，你怎么办？神在试炼看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肯不肯愿意守他的诫命。 你看我们神的环境一来了，啊，神兴起一个环境，我们在祷告，神很久不答应，你看我们这个人怎么办？我们这是不是苦读怨言就出来了？的确是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信心。但神就借着这样一段一段的带领我们，把我们的内心显明出来，看我们到底守不守他的诫命，好让我们认清我们的自己，同时当然我们也认清神，认清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毫无能力，也认识神他的丰富跟大能。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仍然在试炼他们，愿不愿遵守他的法度，就是原则，他的法度。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你看第六天是要进入安息日的时候呢，神说你要收两份。所以一方面讲到这个粮食从天上来的，一方面呢，这粮食你要每天收取，到了礼拜第六天呢，你必须要收取多收一份。然后摩西亚伦就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是耶和华，他不是我们，不是摩西亚伦，是耶和华把你们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看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很奇妙，这边提到啊，他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为什么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原因在下面，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很奇妙，这边讲到神听见了他们的怨言，所以他们要看见神的荣耀。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啊，神常常用他的荣耀来对付我们的怨言，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我想可能我们都有，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误会神，误会神呢，我们就开始发怨言，发怨言的时候，神就做成了一些事情，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羞愧，我们非常的羞愧。所以神借着他的荣耀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怨言，神常常用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时候神没有责备他们，神用他的荣耀来吸引他们，来向他们显现。我们知道这都是在进了西乃山之前发生的事情了。等到了十一站，到了西乃山之后，神就颁布律法。西乃山之后他们再发怨言，神就开始管教他们了。所以后来他们又吃了一次肉，结果呢，肉还在他们嘴巴里面的时候，神的怒气就发作了，那中间就死了好多人。所以你看见西乃山之前跟之后，神处理的方法不一样，这神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时候神还没有颁布律法。为什么神颁布律法以后神就开始管教他们呢？因为这是有原因的，这个律法不仅仅是外面的十条诫命而已，这律法有它的精义在的，这以后我们会交通到。我们今天只是提到，就是说在西乃山之前神怎么对付他们的怨言，神乃是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好，摩西又说第八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而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向摩西他们发怨言，其实他说不是向我们发，是向耶和华发的。那耶和华因为听见他们的怨言呢，耶和华反而把食物给了他们，说出了他们这时候生命还很幼嫩，还很浅，所以神一直是用爱，没有用公义来对付他们。到了西乃山之后，神开始要用公义来对付他们，让他们认识神是公义的神。当然神也是还是慈爱的神，但是让他们认识神公义的一面。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生命还很幼稚的时候，神总是用慈爱来对付我们，即使我们发怨神也对付。但是你不要忘了，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呢，神要用他的公义显出来。所以神 听了他们的怨言，神就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需要神用两种食物来给他们，一个是晚上的，一个是早上的，这两样是不一样的。晚上的我们知道后面的鹌鹑就是晚上的，早上呢就是后面的这个马拉。晚上的食物不是从天上来的，晚上的食物是为了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满足他们在埃及那个肉锅的需要，但神实际上要给他们的是早晨的食物。所以你就看见呢，神实在是一方面神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给他们安全，但神实际上呢要把属天的食物要赐给他们，因为他们需要走属天的道路。然后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就显现了。耶和华的荣耀在云中显现呢，就说出了神要做的，神要提供给他们的神的供应，还有呢，其实说出了神的同在。所以你看，神没有因着他们的怨言神发怒，反而神因着怨言神将他的荣耀在云中显现，好让他们知道神的供应跟神的同在，赐给他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们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这是他们要的，早晨必有食物得饱，这是神给他们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不仅能够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神也能够满足他们灵里面的需要。好，然后到了晚上，就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我们知道鹌鹑是一种候鸟，它时候到了，它的一年的季节到了以后呢，它就从北边，从南边往北边飞，到了另外一个时候它又飞回来。它可以说从欧洲的大陆经过非洲一直往北飞，往土耳其那边飞，然后呢时候到了他们再飞回来，所以鹌鹑是个候鸟。他们正好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他们正好是什么，是他们过逾越节之后的一个月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是春天的时候。所以春天呢，确实这个候鸟本来就是往这个方向飞的。所以神做事呢，一方面这是神迹，但一方面呢他并没有违背他的原则在，只是这个鹌鹑呢本来它可以飞得更远，它甚至可以飞过西乃山的另外一边去，但这时候的神让它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它就已经快飞不动了，所以他们用手就可以抓得住的。所以你看，这也给我们看见那最近为什么我们发现了禽流感的问题禽流感跟这候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很大的关联的。因为根据最近发生的我们禽流感，你看造成全世界的惊慌因为这禽流感不得了的，为什么呢？因为鸟是候鸟，它会飞来飞去，换句话它的病菌是随着它飞而带到各地的，所以这个传染远超过我们人彼此之间的传染虽然我们现在人的传染也比从前更厉害，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譬如说在远东地区，你得了病，你坐了飞机第二天就到了美洲来或者到了欧洲去，那你的病毒就带走了。可当时呢，这个候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最近这个禽流感发生的时候，人非常的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是借着鸟来传播的，你没有办法把它阻挡起来的，所以这个传播是世界性的。当时人不知道禽流感的病毒 到底是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呢，如果禽流感这个病毒现在在人的身上发生了，而且人如果再跟人在传的话，那不得了，这变成人的浩劫。所以许多的科学家一直为着禽流感的问题研究了好多年，直到最近他们发现了一个原因啊，是从前没有解开来的。我想我们读过报纸，我们都知道，因为在1918年的时候，在西班牙曾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那个流感，流行性的感冒。这流感呢，在当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所以那个好像20世纪的黑死病，人一直没有办法找到原因啊，而且骗不到世界各地。很奇妙的就是说呢，后来最近的科学家发现了什么呢？因为他们后来到阿拉斯加去，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有一些去阿拉斯加人也病死了，也因着这个病病死。但这个病死呢，因着温度很低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在埋在冰里面被保留起来了，所以他们的尸体被保留起来。后来人到那边去找出这些尸体呢，然后解剖化验，原来当时的那个流感就是禽流感。所以才解除了这个原因，所以你看鹌鹑他们当时这样子的，跟我们现在禽流感很有关系。这些候鸟如果他们染了病的话，那不得了的，所以它病毒是到处在的。但回到这里来，你给我们看见了原来神怎么来满足他们吃肉。你看，这是神的，神早就在创造这些鸟类的时候呢，就预备了候鸟。如果当时没有候鸟，他们还没有肉吃了。所以你看神做事哦，不是说临时来找办法解决，神早就在创造之前神就已经想好了，神就想好有一天他神要把他们引到旷野去，神就想到他们要吃肉，神就安排了这个时候候鸟飞过来让他们有肉吃。你看神这讲到了什么？讲到神的供应，神伟大的供应。好，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好，首先我们来看见就是说在晚上呢他们也肉吃了，就是鹌鹑啊。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并没有给他们特别太多提这个东西，鹌鹑的事情，你看很快就带过去了。神的重点是在马拉，因为鹌鹑呢实际上是满足他们肉体的需要啊，这不是神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把这个马拉赐给他们。好，这个马拉是怎么来的呢？他说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呢不料野地面上就有如白霜的小圆物，所以你要记得，这个马拉呢，首先这马拉是什么？是从天上来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这是属天的粮食嘛。神说我要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你们，这个从天上降下粮食呢，不是指着鹌鹑，是指着马拉说的，好，然后这个马拉呢，它是跟露水发生关系，因为首先呢，它是说在早晨的时候。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你才发觉有马拉的，所以马拉是跟露水发生关系。那马拉是什么样子呢？如白霜，像霜一样，白色的霜的小圆物。而且呢，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彼此就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所以你看见他们虽然吃这个马拉，但是不知道这个马拉是什么东西，这是它的特点，这等一下我们要一个月讲的。然后呢，摩西就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一梅尔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我们现在一梅尔是一个容器，是干粮的容器，大概是4公升这么大，4公升大概是人一天吃的分量。好，他说你们要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即使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是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 所以很奇妙，就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饭量，所以都是因而没有。然后摩西又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换句话这一天的饭量要吃完了，你不要留到早晨。但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种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你看，所以这个东西你每天都要吃的，留到早晨就生臭，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因为他们不肯听。你看人总是不听的啊。然后他们每日早晨啊，所以这是要必须要早晨来收取的啊。所以马拉不但是从天降下来的，而且马拉是每天都要收取的，而且是每早晨要收取的啊，不能隔夜的。他们每日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所以你不能在日头出来以后你再去捡，出来捡已经消化掉了，收不到了啊。所以它的特点在这里。所以刚才所读到很多它的特点都有意义的，等一下我们要来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先把这个整个讲过去啊。那到第六天他们要收双倍的食物啊，每人两俄美尔啊。会中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的都留到早晨啊。所以你看见神纪念安息日，不做工，所以神要让他们安息，也让其实也是训练他们要怎么样，要凭着信心过活啊。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都守安息日啊，因为这是需要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怎么知道第二天万一你那个你只收一天的，你万一你没有收一天的，你第二天你再去收就没有了。或者说你收了以后，你第二天以前都会发臭，那第二天会不会发臭呢？所以你看见这需要他们的信心啊，相信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后来都一直在守这个安息，但是以色列没有办法守安息年。圣经上讲了，他们每六年啊，第七年要守，整年要守安息年呢。以色列人从来没守过，为什么？这个信心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做工六年，然后第七年你整个神要养你第七年？他们信不来，所以后来神怎么办呢？神让他们一次补齐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那个读历代志啊，还有读耶利米他所写的那个历代志，到后来讲到他们一被掳就被掳了七十年。为什么要被掳七十年呢？因为你如果倒回去算的话，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日，没有守安息年。490年，就是说你要有70个安息年你没有守，神一次让你补齐我的啊。所以你看神的话你不能违背的啊。好，然后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啊。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的。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那一天必没有了。就第七天百姓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收不着，也找不着。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看人真的是愚顽啊，不对神的话是这么样的不专心啊，这些人真的该骂啊。但是我们跟他们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神的话白纸黑字写给我们，我们就是不守，我们就是信不来。所以从他们的身上看见我们的本相。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那神实在是恩待他的百姓，神也恩待我们，神把这个安息摆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这个食物呢，以色列人家叫它叫马拉。为什么叫马拉？马拉意思就是说，这什么东西啊，就是马拉的意思。他们不知道名字嘛，啊，这到底什么东西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马拉，样子呢像圆锥子，圆锥子很小的籽粒啊，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你看，这都是它的特点。 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因满俄梅俄玛拉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常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你看，神不仅是让他们有玛拉吃，神还叫他们装了一满的俄梅拿玛拉啊，要留到世世代代给后人可以看见，要来做见证。就摩西就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的玛拉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所以摩西真的照着做了。所以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你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九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四节，有金香炉，这讲的至圣所，金香炉还有什么包金的约柜啊？那有柜，约柜，约柜里面呢有盛玛拉的金罐啊，你看有盛玛拉的金罐，还有亚伦所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所以约柜里面不只有约板哦，啊，约柜里面还有盛玛拉的金罐。换句话说哦，你知道整个会幕的中心哦，其实是至圣所。至圣所的中心是约柜，约柜的中心呢，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包括了这个金罐，啊，包括了这个盛玛拉金罐。所以你记得，你如果读启示录第二章的时候啊，得胜的神要把隐藏的玛拉给他，你看见没有？公开的玛拉是大家都可以吃的，但隐藏的玛拉就得胜者可以吃的。啊，什么是玛拉？玛拉就是他们在旷野的经历，啊，他们在旷野享受什么？因为这个玛拉实际上是从天上来的粮，就指着我们主说的嘛。所以神他们有跟神有那种隐藏的经历，是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在得胜者的身上呢，你看见他们有这个东西在。好，然后耶和华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怎么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啊，把玛拉放在法柜前存留。你看那时候还没有法柜，对不对？他这边已经提到在法柜前存留。然后以色列人吃玛拉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OK， 你知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都吃玛拉，哇，那真的，你有没有想到，200万人四十年在旷野，神用玛拉供应他们，这个神迹比过红海还大，这不得了的神迹。所以何况我们这一点点的需要，神怎么可能不能满足？所以你看，我们要认识神的供应，神的全能。然后他说，耶俄米尔大概是一法的十分之一，在这边特别提到，为什么特别提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边跟十分之一发生关系。因为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你看见了希伯来书，你看讲到那些，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那个麦基希德，那是利未人这个，所以十分之一是什么？是祭司的份，是利未人的份。如果你读民数记十八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是特别是留给那是侍奉神的人的。换句话说呢？神给我们的份呢，是因着我们怎么样？我们与他的关系，我们的奉献，我们的服事有发生直接的关系。神看重我们每一个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啊，来看几个点啊。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 第八章我们这次要来读第三节啊。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主耶稣用来对付仇敌所说的话啊。这句话呢，就把整个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吃玛拉的这段历史的精华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在四十年让他们吃玛拉呢？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原来吃玛拉呢，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啊，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活着，有个功课一定要学的，就不是靠这外面的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能够健壮，跟神的话发生很大的关系，不要轻看神的话。神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实在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这本圣经，我们真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能够活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这一章我们要学到的。那第二点我们要特别学到的，就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从第三十节开始看起啊。他们又说啊，这些犹太人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啊？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你看就好，正好讲到这一段故事了啊。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你看这就出来几句十六章的话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看原来这个玛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主的自己。所以所有那些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玛拉的特点呢，都是我们主的特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看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四十一节。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啊，然后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拉还是死的，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啊，出埃及记十六章的真正属灵的解释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给我们解释。原来呢，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呢，是指着我们主说的，而主要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旷野走四十年的路啊，在旷野这么多的路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存活？我们必须要每天来吃玛拉，这是天上的粮。 也就是我们每天要，就像主所说的，我们要吃它喝它。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因为一方面你走属天的路，你需要属天的粮食，这是我们的主旨。但另外一方面，不仅是我们外面在走属天的路，实际上呢，我们吃主喝主的意思就是说，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主把他自己的性格就坐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人慢慢变化成他的形象，这是吃他喝他的意思。所以你看，从外面来讲，我们好像在走一条属天的路，实际上呢，在里面的那个路呢，就是说主慢慢在变化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变化，然后有主的性格在我们里面被建立，有主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能够改变我们呢？还是要每一天来亲近主，啊，接受主，吃主的话，这样我们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为什么有些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啊，他们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啊，有生命能够进入这么丰盛成熟的地步，而又有许多的人呢，经过了几十年呢，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原因在哪里？跟吃麻辣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以琳的功课很快就学过去了，但吃麻辣是四十年的功课，整个旷野的功课。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必须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说学习过属天的生活，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呢？每一天来吃麻辣。好，我们现在讲到麻辣的这些特性啊，我们除了我们在出埃及十六章所看到的地方之外啊，我们还要来看一处的圣经，那我们就合起来看啊，就是民数记的十一章，啊，也提到这一段的故事啊，啊，也有几点是在出埃及十六章所没有看到的，啊，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的，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讲到他这马拉啊，仿佛圆锥子，我们前面有读到了啊，又好像珍珠，这前面所没有读到的，啊，所以这边讲到珍珠，啊，百姓周围行走，把马拉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看到没有？啊，这边讲到滋味像新油。那第九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拉也随着降下，所以这个是前面没有提到的，前面只提到了早晨有露水，然后露水上升以后呢，马拉就出现。但在民数记十一章告诉我们呢，露水是在什么？是在晚上夜间降在营中的，马拉也随着降下。等到早晨呢，露水上升了，马拉他们就可以捡来吃了。所以综合这两个地方，就是出埃及十六章跟民数记十一章呢，我们就要来看啊，怎么样来拾取马拉啊，还有马拉的特性是什么，就讲到基督的特性啊。首先我们知道它是随着露水来降下，而且是在晚上降下。什么是露水？在圣经里面讲到露水啊，都讲到神的恩典说的啊，讲到神的恩典。露水是在夜间降下来，换句话说，夜间的寒冷啊，说出了十字架的功课，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呢？他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捡拾麻辣？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十字架的工作，主在十字架的时候所完成的工作，靠着他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拾取马拉。所以你看见这个跟，如果离了神的恩典，我们什么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也得不到什么，就是跟神的恩典发生很大的关系。好，然后这个露水呢，只有在露水上升以后呢，你才能够 开始捡拾马。那这个马拉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从天降下来的粮，我们的主就是从天降下的啊，生命的粮啊，这讲他的自己。然后他必须要怎么样子，是每一天都要去的，而且是每天早晨的。所以你就发现，就是说呢，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一天啊？你像主耶稣的主导文，他怎么讲呢？今日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啊。所以神的原则啊，饮食是每天赐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祷告呢，是每一天向主的祷告。我们也需要向主每天的这样祷告：今日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这个饮食不仅仅是指着外面的饮食，这是讲的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啊，所以我们每一天必须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要这个粮食。啊，他已经供应给我们了。但是呢，每一次我们太阳出来了啊，它就消化了，就见不到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每一天的开头的时候、起头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来亲近主，啊，从他那边得我们这一天的粮食，啊，你看，所以你早晨就可以得这一天的粮食，得一天的供应，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天你要发生，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这一天呢，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遭遇，如果你没有从主让你得到你的粮食的话呢，你这一天你可能过不了，啊，有的时候拦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从神来那边来的供应，你就被击垮了。所以马拉的原则啊，是你每一天早晨要到主面前来吸取的。四十年都要吃马拉，换句话，我们在地上这旷野的生活，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吃。而且借着这样吃呢，我们生命就变化啊，借着这样吃呢，我们生命就改变。基督的性格，他的性情就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我们平常讲，我们回想我们在过去我们蒙恩的，我们有多少是每天早晨到主面前？很少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么软弱的原因。如果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早晨来亲近主，从主的面前得他的粮食的话，从他自己亲近主或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供应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应付这一天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今天没有早晨没有来到主的面，我们这一天也过了，没有做，你这天也过了，因为这天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这天你也可以说你白过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没有这样子，就发生了些是什么环境上的难处，我们就被击倒啊。所以你看马拉的必须是怎么样，是每一天都要收取的啊。好，这个马拉呢，它是怎么样呢？它如同白霜啊。我们叫霜是有滋润的作用，哦，你看霜在身，霜不像雨，不像雪，哦，不像雨这么潮湿，也没有像雪这么样的冰冷，霜呢正好在这中间，能够滋润人。换句话说，你每天清晨去亲近主的时候，去或者去读主的话语的思想主的时候呢？当你譬如说你读了主的话语，有一句话特别滋润你，你就知道这就是马拉。或者说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你有在某一个点上你特别里面得到滋润，你就知道你尝到了这个马拉了。所以恩高的教训呢，就好像这个霜一样，你知道能摸着你，给你有滋润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好像霜一样，它不像雪这么寒冷，但它也不像水这么潮湿让你受不了，它就是这么柔和的。所以你每一次去亲近主的时候呢，你就从他那里得到这个白霜啊。又像小的圆物，这里讲的小就讲到他的降杯。你看我们的主这么大，他创造整个宇宙的，你怎么能够去吃它？不可能吃的。如果他不降杯的话呢，你不可能接受他的。但是他现在是那么小的东西，好像我们一口就吞下去了，就说出了他的降杯。他的卑微抚救我们，我们才能够接受他。所以这也说出我们必须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得帮助。 然后又讲到他的圆，他是圆物啊，圆就说到了他怎么样，他的丰满，因为每次讲圣经上讲圆的时候讲他丰满，哦，虽然小，啊，虽然他降杯，但是你吃进去了，你能够得到饱足，啊，因为他满了，他是这么的丰满。然后我们再看，你不能够留到早晨，啊，留到早晨你就生虫变臭了。换句话说呢，它的供应每早晨都是新鲜的，啊，它的信是何等广大，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里面就给我们看见。所以呢，你不能够说我今天想要得双倍的，啊，好留到明天吃，这不可能。第一个呢，你看他们多收的也好，少收的也好呢，是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的。换句话说，你今天主粮给你那么多的，哦，你能够吸收那么多，你就那么多，哦，你再多出来呢，你发觉你没有办法留到明天的，哦，你不能用今天的储粮来应付明天的需要，哦，否则的话就变臭了，生虫了，哦，所以在这里神的话是告诉我们每天都要去亲近他，哦，啊，就到第六天要收了双倍的，哦，这就说到了我们在神在把一种安息摆在我们的里面，神要供应我们的时候呢，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只要安息在他里面，他也会给我们。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礼拜我们的主日就不要去亲近，不是这个意思，这意思是说当我们有需要，我们有双份的需要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双份的。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就是说这食物呢，以色列人叫马拉，为什么叫马拉？因为他们说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当你在亲近主享受主的时候呢，你不但觉得你得到饱足，而且你也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你里面知道，但你没有办法发表出来，所以就是所以他们就说这对问这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它的奇妙，说到了它的奇妙，然后样子呢像圆锥子，圆锥子是一种很小的籽粒啊。换句话说，它里面是满了生命的，因为籽粒虽然小，可是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所包含孕育的都在那个籽粒的里面，啊，有一天它发出来的时候不得了，可以变成大树，可以变成很一大片的，啊，所以它讲到它生命的丰满，啊，所以虽然小就是满了生命，所以当你真的遇见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它真是生命是在它的里头，啊，它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然后颜色是白的，说出了他的纯洁。所以如果我们真正亲近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的圣洁，啊，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主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圣洁，所以当你真正去亲近他的时候，你就摸到了他的圣洁，你真正遇见他的话，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换句话蜜是说出了甜，啊，你亲近主你总有感觉，就觉得他的甜，他的甘甜，然后说出了薄饼，就说出了它是生命的粮，它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好，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在民数记的十一章第九节，第七节讲到它好像珍珠，珍珠就说到它一方面珍珠它的外表像珍珠，换句话就是明亮洁白，啊，明亮洁白透明的，就说出我们的主呢，它给人看见的就不仅是那种圣洁，而且呢你可以感觉到它里面真的是这样的单纯啊，这样的明亮照耀着我们， 好像这个珍珠一样。不仅如此呢，他们把马拉收起来啊，用磨推用旧捣煮在锅中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换句话说呢，你看我们的主呢，你怎么样从什么样的方式你都可以享受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呢好像新油。我们的油在圣经是特别讲到圣灵说的，新油就讲到它里面实在是满了，就是说那种高油啊，所以你接触主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就碰到了圣灵，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啊。然后他，我们刚才讲过，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拉也随之降下，所以这跟呢神的恩典发生关系呢，但也实在是跟施加的工作发生关系。所以我们越是经过十字架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呢，我们越懂得怎么来享受我们主的自己。所以你可以看见它是用磨推的啊，用旧捣的，又煮在锅中的，这些都是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越是在十字架的工作底下呢，我们越懂得怎么来享受它，越能够尝受它的丰满啊。所以这一位主啊，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他们所尝的马拉，也是我们今天在旷野这大口的旷野里面呢，我们每天所想要享受的基督，借着我们每一天去亲近他，去读他的话语啊，与他亲近啊，与他不断的交通呢，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属天的粮食，不仅带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也让我们整个生命能够慢慢变化，能够像他，有一天能够完全的像他。所以这是他们在训所学的功课啊，摆脱一切天然的供应，然后单单的来依靠他，直到在旷野这四十年学一个功课，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乃是靠着主的自己。这话就停在这里，好不好？